好，我们今天是看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可以说也是一个转折的一章经文，因为在一到十六章是讲到神的百姓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关于赎罪这方面的主题。也就是说，神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们都是罪人。如果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必须处理关于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赎罪日，赎罪日的献祭要把赎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在这个施恩座前弹血七次。不但这是为全国的百姓，也为祭司跟祭司的家族来赎罪，而且是所有的罪都包括在里面，知道的不知道的一切的罪都借着赎罪日这样的一个赎罪 的行动，来为全国神的全部神的百姓来赎罪。但是我们同时也说，这个血被带入至圣所，并且被弹在施恩座前，同时也是来洁净至圣所，同时也要洁净会幕，整个会幕还要洁净这个祭坛。因为神的营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如果以色列人的罪会有这个传染性，那么这个神的会幕也会被他们的罪所污染，以至于不但他们的罪需要被赎，神的会幕，神所在的地方，象征神所在的地方，也必须从神百姓的罪当中被洁净，这样神才能够继续的跟他的百姓同在，借着会幕来象征神继续跟他们同在，他们也才能够因为被赎罪来到，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一章到十六章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但是紧接着理所当然就应当谈到在以色列跟神的关系之间，他们这些神的百姓在伦理义务方伦理方面的责任跟义务。也就是说，神跟他的百姓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一方面这是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但同时要维系这个跟神的关系，除了要赎罪，他们也必须要遵守神赐给他们所有的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这是他们当尽的义务。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神也要求他们把自己委身来遵守神的诫命，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维系继续维系跟神的关系。所以第十七章到二十二章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已经一再说，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不但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和一切他所创造的受造物是有别的，他是独尊独荣独有全能，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但是他的百姓也必须圣洁，因为他们是神从万国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因此这个圣洁的标准是神来定的，所以十七章到二十二章就来说明这个圣洁的标准，给予道德跟伦理的教导。但是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导是基于神的本性，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神的本性它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几乎涵盖所有神的属性，譬如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信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圣洁这个属性 被这个圣洁属性所涵盖，因为唯独神是公义的，唯独神是有怜悯的，唯独神是有恩典的，唯独神有智慧等等，所以神的圣洁也就涵盖了所有神的属性。因此这个伦理跟道德的教导乃是基于神的本性，所以贯穿17章到22章一再的强调，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立约的百姓也必须是圣洁的。换句话说，他们也必须像跟他们立约的神一样，他们的生活必须是分别出来，和地上的万民是有分别的。怎么样分别呢？借着遵守神的诫命跟律例，借着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跟律例，他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跟其他所有的国家的百姓迥然有别的一个生活。同时也因此贯穿17到22章一再的提醒，神说我是耶和华，或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不但在这17到22章中强调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也要圣洁，但是也更多提醒以色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神一再的重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必须借着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这些道德的义务来彰显神的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如果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那么他们活出一个生活是反映跟他们立约神的圣洁。所以在新约中，正如在新约中，今天我们所有新约的百姓，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对于圣洁的爱，一个人他对于圣洁有一个爱，同时对于顺服神有一个渴望，这是证明一个人他属灵的生命。一个人有没有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是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我们也借着悔改跟相信领受了这个救赎，我们从神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现在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但是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生命呢？我们里面是不是对于圣洁有一种深切的爱？我们里面是不是对于顺服神有一种深切的渴慕？如果是，这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明证。其实我们不能欺骗自己的，不能因为我们受过洗，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甚至很热心的服侍神，就证明我们是有这个生命。一个从神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神的新的创造，跟我们原有的生命是不同的。因此这个新的生命，神在旧约中应许说，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并且他的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对于圣洁会有一个深切的爱，对于神会有一个深切的渴望，要顺服神。这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人，我们从里面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是如何。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17章，主要是讲到关于献祭，还有关于这个血的律例。因此一开始 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其实是一个序言，也就是神再一次给摩西命令，要摩西去告诉亚伦跟以色列众人神的这个命令跟吩咐。那神给什么命令跟吩咐呢？第三节到第四节，神禁止以色列在会幕以外的任何地方宰杀牛、绵羊或者山羊。所以第三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绵羊、羔或山羊，不拘是宰于营内营外，如果没有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那么就要遭接受刑罚。所以除了把这些献祭的祭牲啊，牛、绵羊、山羊，我们从前面啊一到七章讲到各种的献祭，这三种动物是被用来献祭主要的动物，无论是燔祭，无论是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三种动物是被用来献祭的主要的动物。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宰杀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也是只被用在献祭，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普，这个字宰杀牲畜这个字本身，这个希伯来文字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是被用来指这个献祭。所以这里说他们如果要宰杀公牛、绵羊羔或山羊羔，必须带到会幕门口，这是指关于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神禁止他的百姓在任何他们想要献祭的地方来献祭，不可以随他们自己所喜欢的，想要在哪里献祭就在哪里献祭，他们必须把献祭的祭牲带到会幕的门口来献祭。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命令，这里说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其实这个归到这个字是被算，他就要被算为是犯了流血的罪。如果没有把祭牲带到会幕门口来宰杀的话，这个人就被算为 reckoned， 被算为是犯了流血的罪。这个流血的罪在圣经里面，特别我们从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就可以看见，流血的罪这样的一个描述是用来描述谋杀的罪。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流人的血所指的是指谋杀罪。很奇怪，如果没有把献祭的祭牲带到会幕门口来宰杀，那么他就要被算为是犯了谋杀罪。那当然圣经学者提很多的理由，我想这不是重点。不管为什么这个人不把赎罪祭牲带到会幕门口来宰杀，但是神的律法规定违背神这样的命令就被算为是犯了谋杀的罪，犯了流血的罪。那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犯杀人的罪其实就是谋杀的罪，那么这个人要以命偿命，所以这个犯这样的罪的刑罚，这里说要从民中被剪除，要从民中被剪除。我们可能很快我们一般的了解认为这就是死亡，但其实呢在旧约中不断出现这一种犯了神的命令要接受这样的一种刑罚，从民中被剪除。所以圣经学者就在探讨 从民中被剪除，具体的是指什么样的意思？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从民中被剪除，就是指神的审判将使那人死亡，这个被剪除其实是个被动式，所以是神的审判将使那人死亡。举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拿巴是一个恶人，但是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拥有很多的羊，他到加密山去剪羊毛，而他的仆人牧羊的时候，大卫和大卫的跟随大卫的人保护拿巴的牧人，所以他们不会受到攻击。因此当大卫听说拿巴到加密去剪羊毛，他就差他的仆人去对拿巴说，请你给，就是说给一些好处给你的仆人大卫啊，换句话说就是他可不可以提供一些食物，一些供应一些食物。但是呢，拿巴这个恶人，他用恶言回答，他拒绝提供任何的东西给大卫。大卫因此非常的发怒，他就起誓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如果属于拿巴家的男丁还有一个留着，意思就是说，他要在明天这个时候一天之内要把所有属拿巴的男丁统统击杀。但是有人告诉拿巴的妻子雅比该就赶紧预备了各样的食物来见大卫，而且这个妇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妇人，她给予大卫劝勉，要大卫不要自己亲手报仇，要等候神来为他伸冤。大卫就听了他的劝解，所以在撒母耳记上25章第38节，后来拿巴回家，在家设摆宴席，喝醉了。雅比该没有告诉他，他拿了食物，各种的食物去供应大卫。等到第二天早上，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子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当然，圣经说他就魂不附体，身体像石头一样。可是38节，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这个被剪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神亲自施行审判而使这个人死亡，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赶出立约的团体，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管教，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而且不肯悔改，保罗说你们心中还不忧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赶出神立约的百姓的团体。但是为什么神要给这个禁令呢？接下来神就说明他的动机，或者说神就说明这个禁令的目的。所以在第五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 in order that， 就是为的是，所以说明理由或者说明目的，为的是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给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以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你看鬼魔这个字原文作公山羊，所以他们不可以再献祭给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为什么神要给予这个禁令，所有的献祭必须带到会幕的门口。那这里特别讲到是平安祭，我们晓得平安祭是这个祭牲的血要被洒在这个祭坛上，然后脂油跟内脏，也就是肾脏跟肝，这些要烧在祭坛上， 肉呢就可以归给献祭的人啊，当然也这个也可以有一部分给祭司，他们就可以在耶和华面前来吃这个祭肉来欢乐啊，就是说来来有这样的一个宴会。那但是其实所有的献祭是必须都要带到会幕的门口来献祭，所以神说明他设这个禁止的命令，目的是要确保以色列百姓避免任何形式的拜偶像，要确保他们避免任何形式的拜偶像。那这里所说的是公山羊，公山羊那个字就跟前面讲到献祭，譬如说赎罪日要带两只公山羊是同个字。那在这里所谓的他们拜这个公山羊，可能是指在摩西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在埃及的时，在埃及的出埃及或者说摩西的时候，这个公山羊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是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一带一个形式的拜偶像，一种形式的拜偶像。以色列人很显然是接触这些埃及人所拜的这一种的埃及人的拜偶像，因为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挑战他们是不是愿意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侍奉耶和华，那你们就要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大河那边就是在乌尔，亚伯拉罕是从乌尔从两河流域，但是呢还有你们不但要把列祖在大河那边，还要把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啊。这说约书亚记24章14节，所以显然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接触埃及人拜的这个公山羊，以至于他们相信有旷野的巫鬼存在。这个公山羊哈是 goat demon， OK， 就是他们这种偶像的这一种形式的偶像的敬拜，相信在旷野有这所谓的公山羊的巫鬼，或者说公山羊的鬼魔。所以呢以色列人也受了影响，他们相信在旷野有这些巫鬼存在，为了跟这些巫鬼保持友善，他们就会向这些公山羊的巫鬼来献祭。这就是所谓的公山羊可能的意义。那所以他们是向这个公山羊，效法这些埃及人向公山羊的巫鬼来献祭，这样的行为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是违背了十诫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第一条诫命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整个十诫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耶和华说，我是用大能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一位神，并且是跟你们立约的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以色列人被禁止除耶和华以外去拜任何的偶像，并且第二条诫命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无论是造人的形象、飞禽走兽的形象，甚至天上万象的形象，不可以造这些形象来做偶像，不可以以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金牛犊就是第一，立即他们就犯了这个罪。他们看见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之久，昼夜四十昼夜，他们看摩西单言还不下山，他们就对亚伦说，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亚伦叫他们把他们戴的耳环、所有的金子这些事物拿出来，亚伦把他造了一个金牛犊， 他们在这个金牛犊面前敬拜的时候， 他们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换句话说，这是效仿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也是 不被允许的。不单是造偶像本身，而且以外邦人敬拜耶和华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也是被禁止的。所以这种拜偶像的行为是违背了十诫的第一跟第二条诫命。神不允许任何的对手来夺取以色列民对神的效忠。神立约的百姓必须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对手可以跟神来竞争，来夺取神的百姓对神的效忠。所以这里就用邪淫这个字，和合本把它翻成邪淫，其实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卖淫 prostitution。 所以用卖淫，事实上在许多先知书都是用淫乱来描述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那就是以夫妻的关系作为一个比喻，夫妻必须是向彼此忠贞，因为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圣经就用夫妻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夫妻的关系是夫妻双方都必须向彼此忠贞，如果不忠不贞洁，那么就是犯了淫乱的罪。所以这里为什么用卖淫或者邪淫来描述以色列的不忠，以色列的拜偶像。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禁止他们在任何他们想要在的地方来献祭，必须把所有的祭牲带到会幕门口，只能单单向耶和华献祭。这个禁令就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去参与这偶像的献祭，避免去向偶像拜偶像。但是第八节第九节可以说再一次说明，所有的献祭都必须是只能够在会幕的地方。所以你要小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他们在他们中间的外人，所以不但是以色列人，连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献祭，你看那个平安是打点的，所以所有的献祭都必须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命令，那么这个刑罚就是这个人必须被从民中剪除。这是首先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跟以色列百姓关于献祭的条例。但是第十节到十四节就是讲到关于禁止吃血的条例。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我们再一次看到连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在旧约里面所有寄居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外国的人，他们也必须跟神的百姓一起来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如果他们吃什么血，神说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第十四节也是说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所以这个禁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追溯到创世纪第九章。本来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类是不能够吃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是把所有的蔬菜和水果赐给人类作为食物，所以人类其实是吃素的。人当初被创造的时候是不吃肉的，是洪水以后神才允许人类吃肉。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第三节， 神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但是第四节，神给予一个禁令，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所以这个血是不可以吃的。因此在利未记，其实在前面第三章跟第七章已经两次提出这个禁令。在利未记第三章十七节，神已经指示摩西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第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第二次提到这个禁令。第七章二十六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第三章第七章已经提到这个禁令，在这里是更加详细的来说明来讲论这个禁令。所以禁止吃血，如果有人吃血，将会受到的刑罚也是要被从民中剪除。但是理由是什么呢？神说明为什么他禁止吃血呢？第十一节他说，第一个理由，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神禁止吃血，第一个原因是活物的生命，凡是活着的 living creature， 凡是活着的，包括动物，包括人，包括飞鸟，所有活着的动物生命是在血中。我们从一般的常识来说，血是高度复杂的液体。我们人体就用我们人来说，我们人体的血是高度复杂的液体，血中含有血球细胞，含有血小板，也含有各种形式的养分供应组织。所以我们说这个血也输送氧气，也输送很多的养分，各种形式的养分供应组织。血里面还有疾病的免疫体，血里面也包含荷尔蒙，还有其他许多的物质。所以当血液维持平衡，身体就保持健康。所以我们每一年，如果你每一年做健康检查，医生要给你验血，甚至很多时候要检查有没有病也是验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血，这是一个很复杂高度复杂的一个液体，这是神的创造。所以呢，血液如果维持平衡，这个人就可以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那因此我们验血，我们就可以知道身体的状况。当活物失血过多，那么就会导致死亡。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失血过多，就要输血。所以确实每一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确实每一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这是为什么不可以吃血的第一个原因。但是第二个原因，神说他把血赐给以色列人，在坛上为他们赎罪。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赎罪这个字 atonement， 或者说动词 atone， 这个字直接翻译是付赎价 ransom， 或者说 ransom payment， 是付出赎价，付出一笔赎价。 在古代近东，一个有罪的人可以被允许付出一笔赎价而免于死亡。所以这是古代近东啊，巴勒斯坦属于古代近东以色列人，古代近东的人他们允许一个罪人付一笔赎价就可以免于死亡。既然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神的怜悯指定血的角色能够来赎罪。既然生命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他指定血的角色，神的怜悯指定血的角色可以被用来赎罪。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献祭的动物被宰杀，血被洒在祭坛上，就代表了以献祭动物的生命作为罪人生命的赎价。这就代表以这个献祭的动物的生命来作为罪人的生命的赎价。一个生命为另一个生命牺牲流血而死，所以这是一种替代的死，这是一种替代的死亡。献祭的动物在祭坛上，这一个替代的流血，也就是献祭动物在祭坛上替代的死亡，就成为为献祭的人所付出的这个赎价。这个献祭的祭牲在祭坛上替代的死亡，就成为献祭的人所付出的赎价，使他的生命从他的罪所当得的死亡中被赎回，使他的生命从他的罪所当得的死亡中被赎回。所以这就是神他说他把这个血赐给以色列人，可以在祭坛上为他们的生命赎罪。因此血能够赎罪，是以死亡的流血为焦点。常常我们说血能够赎罪，其实这个概念乃是指死亡的流血。所以血能够赎罪，是以死亡的流血为焦点，以至于希伯来人把血了解为是由暴力造成的死亡。他们了解这个 blood 是这个血是由暴力造成的死亡，也就是献祭的动物是为献祭而被宰杀，而使他们的生命结束。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人对于血的概念，是由暴力而再造成的死亡。所以献祭的动物，他们献祭的人为了拿这个动物来献祭，使这个动物被宰杀，使这个动物的生命结束。耶稣的死也是受暴力造成的死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维持生命的血被倾倒出来，为我们付出赎价，也就是替代的死亡，使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死亡中被赎回，并且也使我们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所以这就是神他的怜悯，他指定了血的角色可以来为我们赎罪。但是这个血来为我们赎罪，主要是讲到流血的死亡，而且是由暴力造成的这个流血的死亡，来成为一个替代的死亡，来付出这个赎价。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死亡中被赎回。所以这就是关于为什么神禁止 他的百姓吃血，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个是活物的生命在血中，第二个是神的怜悯，他指定了血的角色，把这个血赐给以色列人，让这个血可以来成为为他们的生命来作为赎价，来使他们可以被赎罪。但是接下来13节和14节就说明，继续说明这个血，如果他们打猎打获得了可以吃的禽兽，换句话是洁净的禽兽，第十一章已经定了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可以吃就是洁净的。所以如果他们打猎获得洁净可以吃的禽兽，必须把这个禽兽的血完全放清，把血全部放出来，然后把这个血用土遮盖，也就是这个血归回这个尘土。所以这是关于禁止吃血的条例。最后15节到16节是说明，如果有人吃了自己死亡的野兽，自己死亡的动物，或者是被野兽撕裂的动物，那显然这还是属于可以吃的，但是是自己死的这个动物，等于说吃了这个动物的尸体，因为这个动物已经死了，吃了这个尸体，动物的尸体，或者说是被野兽撕裂的，所以换句话说是吃了动物的尸体。如果吃了可以吃的动物的尸体，那么必须要用这个洁净的条例来使自己得洁净。所以呢，要洗衣服，要用水洗澡，并且到了晚上才算为洁净。所以吃了尸体，动物的尸体，可以吃的动物尸体，就算为是不洁净，必须要以洁净的条例洗衣服洗澡，并且是到了晚上才可以得洁净。如果不遵守这个洁净的条例，不洗衣服也不洗澡，那么这个人就要担当他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第17章讲到关于献祭还有关于血的律例。所以在关于献祭这方面，为什么神禁止他的百姓在任何他们想要献祭的地方献祭，必须把祭物带到会幕的门口，主要的原因是要使他们避免偶像的敬拜，因为这是违背第一跟第二条诫命。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现代的偶像不是有形的，像古时候以色列人所拜的是一个有形的偶像，我们今天拜的都是无形的偶像。其实我真是觉得现代的人，特别现代的教会拜偶像，不比当年以色列人拜的少一点。他们是拜有形的，我们是拜无形的。我们的偶像真的是比比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把这些偶像完全的除掉，因为这是违反了，或者说是违背了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拜任何的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他说到金钱，他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我们只能够敬拜神侍奉神，我们不可以拜马门，也就是拜金钱侍奉马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省察的，金钱是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不仅是拜金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婪贪恋贪心也是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贪心就把这个东西取代了我们对神的效忠。贪这种贪得无厌，所以呢 也是一种拜偶像。我们不是有一有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敬虔加上这个知足就是大力。什么是知足呢？有一有十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有一有十就当知足。我们今天有一有十就知足吗？我们是不是还在追求很多奢侈，或者说我们不是真的是看过简朴生活，是以简朴生活为满足。所以有一本书讲简朴生活，那本书非常好，简朴的真谛。这本书讲简朴生活，其实它的基本概念就是为了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完全以神为中心向神效忠的生活。所以简朴生活不是好像说我们要好像让自己好像很清苦或者是什么，真正的目标就是像保罗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简朴生活其实是一种知足，敬虔加上知足。换句话说，真正的简朴的核心的那个真理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神为我们生命的满足。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他说，神在旷野给以色列百姓吃玛纳，是要教导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大卫写诗篇第十六篇，他说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自动摇。然后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说到，我们既因基督的血我们得了救赎，我们就以神为乐。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一个真正核心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各样的追求。那我也讲过好多次，我真是觉得这个手机是我们的偶像。你只要问你自己，你可不可以一天不用手机？你可不可以一个礼拜不用手机？如果你说不行，你就知道这个已经是你的偶像。你可以一天不读圣经，你可以两天不读圣经，你可以一个礼拜不读圣经，可是你不能够一个礼拜没有手机，不用手机，可以吗？如果你说可以，你看看这个手机把我们的心夺去，大人的心，小孩子的心，全部都夺走。而且这些手机帮助我们很快可以去查很多的资料，我们查到这些资料，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所说的远远超过我们相信神的话。你读神的话你相信吗？可是你上网查的资料，你把它当成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其实网上的东西你不能不分辨，那种健康的材料，昨天牧师同学还送一个东西来，他说现在科学家解码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那个膏油，膏油的成分，他说 miss 一个重要的成分，然后他说那个膏油的成分就是没药，他说没药可以里面有很多神奇的成分在里面，对人的生命 OK 有多少的影响，可以治疗癌症什么一大堆那个东西。哦，真的是觉得说今天这个世界很可怕，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不知不觉在拜很多的偶像，但是我们看不见。我觉得问题关键就在于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偶像。昨天我还在跟永飞谈，因为他来跟我谈一些他个人的事情。昨天我还看到一个 Apple News， 他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写了一本书，怎么样可以养育成功的儿女。她三个女儿，她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但是三个女儿非常的杰出。大女儿是 YouTube 的 CEO， 二女儿是医生， 有名的医生，三女儿是 co-founder， 跟人家创业，一个叫 23andMe， 我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但他创业，然后他也是这个机构的 CEO。 然后这个妈妈，他是说成功的秘诀，他给五个，他用 trick T-R-I-C-K 来讲他这五个方面的秘诀，但是他讲的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是不合的，但是有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拜儿女我们缺乏的智慧。他说我要让我的孩子，他说他的理念，他找不到很多书籍的帮助，他说我用我的理念，我的理念是我要让我的小孩成为 independent children， 将来他们长大可以成为 empowered independent adult。 我的小孩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孩，将来长大他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独立的人。 OK， 那么独立跟依靠神并没有真正的冲突，不要以为说独立就是不依靠神。一个人独立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为自己来负责任，他就说他要让他的孩子能够为自己负责任。但他也很奇妙，他这个 trick 最后一个是 kindness， 他要训练他的小孩对人有 kindness， 有这个慈惠恩惠良，这个他说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四岁五岁，他就差他们到隔壁的面包店去买面包。我们这些爸妈会吗？你小孩四五岁，你差他去隔壁面包店买面包，你做这事吗？四五岁了还要替他做一大堆的事情，不要说四五岁，到了 teenager 了我们还替他们做一大堆的事情，那不要说到 teenager， 到大学我们还替他们做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有一年我跟玉斐 Joseph 马谦我们去参加一个主日学老师师资训练，我们去青少年的那一组，那个讲员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他说现在青少年变成成人的年龄一直在往后延，以前古代没有青少年这个 term， 没有 adolescent 这个 term， 孩子直接就成人，从 childhood 就直接变成 adulthood， 青少年是后来发展出来，就有青少年叛逆，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多少年，可能十年前都有了，十几年前。他说那时候成熟啊，成为成人的年龄已经是20岁到22岁，他说几年以后可能要推到25岁才会变成成人，可能现在26、27岁可能30岁才能够变成人。这是我们然后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我们看很多的书，我们看养育儿女的书，我们把这些书上讲的东西都当成是叫做金科玉律。圣经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信不信？你若信这句话，你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成为敬畏神的人，神各样的智慧，你可以从神得各样的智慧。神把智慧赐给所罗门，不仅赐给他治国的智慧，而且让他知道各样的花草，又能够写许多的箴言诗篇。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智慧，可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我们属灵的智慧，生活的智慧，我们行事为人的智慧，所有的智慧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这位神。所以我其实真的是觉得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偶像都摔碎。所以我也是很感恩牧师，这个手机我是不用，我也没有，但是我们家的这个智慧手机平常就是在抽屉里面的，所以牧师没有上瘾，没有上手机的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的时间花在哪里？生命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 这两样东西花在哪里？你可以请查一下你自己，否则我们这拜偶像是很严重的。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神的，我们谁也不能够欺哄他，我们要很诚实的，现在就面对我们自己，用圣经来衡量自己，用真理来衡量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传讲真理？我因为要准备等等还要讲这个关于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我就是去复习我自己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讲义。你知道耶路撒冷会议就是为了外邦人是不是可以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赎，不需要再加上受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为了这个会议，彼得起来讲话，因为神自己借着他向哥林流传福音，他亲眼看见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正如圣灵被赐给这些以色列犹太人的信徒等等。然后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也起来讲话，他们都见证神在外邦人当中如何使外邦人转离偶像归向神。但是最后的总结是雅各，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当家长老，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站起来总结，他引用阿摩斯书第九章。换句话说，彼得分享他实际的经验，保罗跟巴拿巴也分享他们实际的经验，但是最后定案的是神的话，必须要神话语的真理来使我们定案。我们今天不要用人说什么，人说什么都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真正的合乎神的旨意，所以神的话是最重要的。那你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你不花时间读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说什么？你怎么去遵守神的话？每一个礼拜听这一篇道，不管我跟牧师怎么样，也是衷心的尽我们所能的来讲解，我们自己也是还需要继续的去默想去明白。但是听完了是不是回头就摆在一边了？还是我们周间会花一些时间来默想，把我们所听见的真理的话默想？还是我们根本忙得没时间？我们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把我们的时间全部霸占？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省察的。好，但是这里讲到关于血的律例，也让我们看到血的神圣不可侵犯。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生命在血里面，而神的怜悯他指定血的角色能够来赎罪。所以这个献祭的祭牲被杀流血就可以为献祭的人赎罪，那我们说这是一个替代的死，所以等于以这个替代的死付这个赎价，就使献祭的人他的生命可以从他的罪所当得的死亡中被赎回。因此在新约约中，耶稣的流血牺牲之死才是真正完全和有效的赎罪。这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上次也引用了许多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以赎罪日的这个背景，并且以大祭司在赎罪日为全国百姓赎罪来跟基督完成的赎罪来做比较。那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说，基督他进入不是人手所造的，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不用山羊跟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 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他的牺牲之死是唯一完全和有效的赎罪牺牲，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如果山羊跟公牛的血并 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活的神吗？所以基督的死，牺牲之死是唯一有效的，是完全的，能够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可以被赎，使我们的罪可以被赎回，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赎回。但是基督的死乃是为历世历代所有的罪人赎罪，因为接下来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但是不仅是新约的中保，他说既然基督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也就是基督的死是为全人类，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历世历代的人，所有的罪人都是借着基督的死而使我们能够被赎罪。所以在旧约中律法禁止吃血，但是在新约中耶稣却邀请人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于是他们想要强逼耶稣作王，因为耶稣竟然可以如此来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他们就找耶稣，第二天找到耶稣已经过了加利利海到对岸，耶稣就跟他们有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旧约的律法禁止吃血，可是耶稣却邀请人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其实这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人必须借着信心来接受耶稣。所以53节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没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54节就有永生。这其实跟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是平行的。他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能够得永生，见到看见耶稣而相信他接受他的人可以得永生。所以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所以耶稣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人必须借着信心接受耶稣才能够得享耶稣的死带来的赎罪和罪的得赦免。而耶稣这个邀请邀请我们用信心接受他，这就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来象征性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23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的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新约的百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使我们从我们罪所当的死亡中被赎回来，我们罪可以被赦免。但是最后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呢？在旧约是禁止吃血，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又是如何呢？我们刚刚提到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因为有一些热心的非常保守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也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救主，因为他们是极度保守极度狂热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坚持外邦人的信徒除了相信耶稣基督，还必须受割礼并且遵守的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持有旧约，只有以色列民才是蒙拣选的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其实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基督拆毁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隔离的墙，也就是说基督带来的救赎使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区分被除掉。基督的救赎是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合而为一的，包含犹太人包含外邦人，不分种族不分自主为奴的，也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里面都是用同样的方式，都是单单借着接待他而得拯救，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在耶路撒冷会议，他们就最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雅各做了一个判决，也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都是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唯独基督他们得拯救。但是他们吩咐做了一个命令跟吩咐，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是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会议决定了这个真理的原则，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都是单单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拯救。但是雅各却说要吩咐这些外邦人信徒，他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为什么特别加上奸淫？因为你知道拜偶像，外邦人拜偶像，他们经常他们拜的偶像，他们认为是生殖的 fertility 生殖的神，所以呢他们偶像的敬拜有这个妙计啊，他们要有这种以这种性行为的敬拜来敬拜他们的偶像。但是还有勒死的牲畜跟血，然后理由是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换句话说，为什么给外邦人信徒这个吩咐，乃是因为摩西的书，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都要诵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的信徒要因为爱心的缘故，他们要体谅犹太人的信徒， 他们从小就遵守律法，到如今他们仍然参与 会堂的敬拜，因此他们每逢安息日都会读这个摩西的书，他们也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就讲到信心软弱的跟信心强壮的，基本上信心软弱的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还在遵守很多律法的规定，但是因为基督来完全实现了全部的救援，所以这些献祭的礼仪，这些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礼仪，这些所有这些律法里面这些关于宗教的礼仪都完全被废止了，但是所以不需要再遵守，也没有这个，因为基督已经都完全实现了这些律法所指向的意义，所以保罗就吩咐这个罗马教会说，他说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碟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你如果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行被毁谤。这是一个理由。当然哥林多前书第9章另外一方面的理由，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说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是耶路撒冷会议为什么雅各他做出这样的吩咐，吩咐外邦人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不要顾念他们，所以要禁戒这个拜偶像、奸淫以及勒死的牲畜跟血，同时也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但是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吃血呢？马太福音第5章我刚刚已经说了，耶稣他宣告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成全这个字其实就是完全实现的意思，耶稣来完全实现了旧约全部的意义，也就是说整本旧约是指向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说，你们研究这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读摩西的书，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所说的话。耶稣来已经实现全部的旧约的意义，所以所有这些宗教的礼仪就完全的被废止了。因此在马可福音第7章第19节耶稣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马可就加上一个注解，这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食物没有不洁净的。因此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14章保罗也是说，我凭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那么但是有人会说，这不禁止吃血是创世纪第9章我们刚刚说的，那时候神就给这个命令，但是那个关键其实是所有的这些创世纪不止禁止吃血，但是理由是生命在血的里面。这在利未记17章神进一步的说明，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他的怜悯指定了血的角色可以来赎罪。可是这全部都在基督里面， 都已经完全实现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他讲到关于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也就是说在哥林多他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肉全部都是祭过偶像的。那么祭过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因为这是跟偶像有关的，我们刚刚看到要禁戒偶像的污秽。但是保罗他说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他说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是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也就是说即使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因为过去是拜偶像的，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换句话说，拜偶像的物对基督徒来说，因为不是我们拿去祭拜的，我们也知道偶像根本不存在，我们只拜这位独一的神，所以这个肉本身是没有，对基督徒来说这块肉还是就是一块肉，所以是可以吃的。但是保罗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有这个自由竟成了那软弱的人的绊脚石。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如果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智慧，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去他们家吃饭啊，你如果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祭过的，这是献祭过的食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是他的良心。我这个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如果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或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从保罗论到关于吃偶像的东西来看，可能保罗也会说吃血并不是在新约的百姓不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要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不吃。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完全成就。神把这个血给我们作为可以来赎罪，这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但是罗马书十四章也说，如果你觉得吃 你还是心中不平安，你就不要吃，因为那是出于不信，出于不信就是罪。换句话说，可能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明白真理，他们觉得可以吃，但是可能有一些基督徒还是觉得旧约有这个命令跟吩咐，就好像保罗说，有些人拜惯了偶像，他还会觉得这是献过，这个是献祭给偶像的东西，他吃他的心没有平安，那就不要吃，也要为别人，同时另外也要为别人的缘故。所以这个我们在实际上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除了有真理圣经的一个原则，当然我们这里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经文是直接说可以吃，可不可以吃血，但是拜偶像的东西的肉，保罗是很清楚的说是可以吃的，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教导我们，可能他会说这个血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同样的，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信心，以及为别人的心良心的缘故，以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等等，我们可能就要按着情况来做决定，到底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要造就人，无论做什么，保罗说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因此我们需要来依靠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能够在实际的遵守圣经的真理上，实际的做法上，我们应当怎样行。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20首。